好，欢迎回到12月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巨富阿里巴巴总裁马云收购香港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一案进入最后阶段，马云控制该报几乎已成定局。据报道，马云对南早的收购不止于经营权的转换，更在于编辑团队的换血。许多分析人士因此担心南早将丧失独立媒体的自由中立立场。那么考虑到阿里巴巴与中国政治高层千丝万缕的关系，马云收购南华早报对香港的媒体环境将产生什么影响？阿里巴巴近年来在神不知鬼不觉之间已经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媒体王国，这个王国是否得到政府的背书？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作为一个商人，马云收购香港南华早报，你觉得是一个商业行为还是政治行为？为什么香港媒体和西方媒体都广泛的关注马云收购南华早报可能对香港媒体环境造成影响？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看上去啊是马云的个人行为或者商业行为，但是绝不只是他的个人行为或者商业行为。因为很显然，南华早报是一个政治大报，最早在回归前它是清英的，在很早的时候是英文报纸。那么后来这个随着回归啊，这个人员的转换，逐渐转向亲中亲共，到后来这个有中文的网站，那么这个总编和副总编一再的调换，它的色彩在不断的变化，但它的政治色彩啊，这个就是说它是以政治为主的这么一个报道的报纸，还是这个非常清楚的。说这个马云瞄准这样一个政治性的报纸要收购，那背后有更大的企图。因为马云就像他背后的这个股东组成很复杂一样，他的股东由这个高干的这个子女啊，或者是孙子孙女组成，那么他背后这个收购媒体的这个企图啊，也应该说跟中国政府的这个大外宣计划，这个渗透海外的这个媒体计划是一脉相。所以说这个表面上的个人行为和商业行为，实际上是背后的政府行为和政治行为。
我们知道南早曾经是香港少数有国际影响力而且敢于批评北京的媒体之一哈，他们曾经对于六四做了大量的报道，而且去年在香港雨伞运动期间也做了相当多的报道。那么陈贵德先生，我想听听您的意见。那么我想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大家对于南早被北京的人收购是非常关注，你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南早的这个背景？
我个人对南早也是比较有感情的，因为我自己经历这个事件，就1989年3月14号，我在上海因为创办了思想家杂志，在北京举办创刊发行会，在北京3月14号在前门饭店，结果受到中国宣，他两个星期我都要筹备了，他们一点都没有声音，说是要不同意，临时所有的很多老先生呢就到场了以后，突然说那个没有电了，就找了非常多的不光明的理由要取消我们的集会，最终经过很多周折，最终在巴士上，就在公共汽车上才把这个举行了，所以这成了一个事件。但是在国内的所有媒体没有一个字报道。第二天3月15号，南华早报头版报道了这个消息，所以我当时看了这个非常感动，也觉得所以南华早报在当时中国的知识界中间还是有它的相当的声誉的，它作为一个独立媒体，它作为一个相当光明的报道中国的政治事件的媒体，是有相当它的声誉的。
陈晓农先生，您对于马云收购南早，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认为马云不管他是奉命收购，还是自己主动的为了中共而收购，这个动机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事实上它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只要他收购了这个媒体，而又与他和中共官方权贵子弟有种种的联系，那么结果呢，他一定会钳制南华早报的舆论，让他的自由度越来越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收购之日就是南华早报逐渐走向这个消音的这个过程，也就是说香港又少了最后几块这个自由媒体，现在可能只剩下苹果日报了，剩下的媒体据报道现在大部分媒体在香港都是要定期接受中共的在香港的所谓政治指导。我相信南华早报很快会加入这个行列，马云呢为这件事情是做了一件这个铺路砖的活，但是更大程度上我后面还会再谈，它是中共整个大外宣的策略的一环。
好的，再听听高文静先生对于马云收购这个南华早报，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马云这个人呢是非常精明的红顶商人，他的话呢深谙呢在中共体制下赚钱之道，他跟刚才说了，跟这个中共的各权贵集团的各家都有这个千丝万缕的这种关系。 那么呢，我觉得的话呢，马云收购南华早报呢，和中共大外宣的这个争夺话语权的这件事情呢，这是一体两面啊。就是说的话呢，马云或许就说呢，就双方呢是各有所求，一拍即合。马云呢本身呢，或许本身他仅仅是出于一种商业行为，他想建造一个、打造一个媒体王国，实现这么一个宏图。但是整个大背景呢，是在中国政府推行大外宣，要争夺海外话语权。那么中国有句话叫“枪打”，就是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那么呢，南华早报呢是香港影响力最大的英文报纸，而且在世界上也有影响，是世界各种这个就是圈子里面研究中国问题、了解中国问题的这么一个窗口。因此的话呢，擒贼先擒王，先给他抓过来。那么呢，实际上马云如果仅仅从商业利益上呢来这个收购这个南华早报呢，实际上是未必能够赚什么钱。因为这个南华早报跟其他老牌的这个平面媒体一样，都是陷入困境，在互联网媒体的这种进攻下面，这形势下面，因此呢他未必能够赚钱。但是呢他能够的话呢还是有利可图，他算准了中国政府毕竟在另外一方面给他回报，所以的话呢这双方就一拍即合。
好，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就是大商人收购陷入困境的媒体，这并不是第一次。我们知道在美国也有亚马逊的总裁贝佐斯收购比如说华盛顿邮报，但是呢据说对于南早的收购不止于经营权的转换，而更在于这个编辑团队的转变哈。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报道说南早现在已经有几十位编辑记者离开，而总编辑呢也将从明年一月起由亲北京的人士担任。我想问一问，这是否意味着被收购的南华早报你觉得从定位和经营方向上都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南华早报一直在转变。那个我们知道有一个林立和事件，就2000年的时候啊，这个香港的媒体都纷纷报道这个湖南民运人士李旺洋被自杀的新闻，但是当时的南华早报这个却唱反调，这个就是对跟主流媒体跟主流舆论呢相反，说当时的中文版的编辑啊林和利，他呢就这个辞意，结果呢就被这个被迫辞职。他辞职接替他的是谁呢？是这个吉林政协委员这个王向伟，这个人就是这个不要说是亲共，他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他后来又当了这个主编，所以这个报纸的方向大家可想而知。而这个副主编谭卫儿也是这么一个亲共亲中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南华早报最近几年呢，是南华早报出现了大进大出的现象，一方面大进亲中亲共人员，另一方面大出那些有独立的见解的、有人权普世价值的编辑和记者大量的出走，叫做大逃亡。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一直在发生变化，可以说马云如果这个收购，那就是最后一击，给这个联合早报这个一锤定音。而且马云的话根本就不可相信，他说收购联华早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商业原因，他说他的企业需要打商业广告。那我说了，联华早报是一个政治性质的报纸，你打商业广告你有很多的方式，凭什么你要去收一个报纸，这个香港大的英文报纸打什么商业广告？说这句话本身就不可信，就像他的别的话一样，他说什么他的这个阿里巴巴过去没有背景，现在没有背景，将来也不需要，结果人家最后报道出来全部都有权贵背景。还有他又说过一句话，什么他跟政府绝不做生意，实际上他做的就是政府的生意，那个包括那个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给他的投资10亿美元的投资等等，还有那些股权频繁的转换。所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同时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隐藏了他的目的。很显然在他拿到南华早报之后，南华早报首先他会有三个转变，他先转变为一个商业性的就是非政淡化政治，最后他又转换成相反的政治，就是为中共服务的这么一个喉舌，香港喉舌的那么一个角色。
好，陈国立，您如何看待南华早报被马云收购以后可能出现的转变？
据我看来，恐怕他不会做得这么快、这么明显。他会，当然，这个刚才各位的分析我都同意，他会逐渐的转变，但是我相信是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转变，它是渐进的转变，让人不知不觉的。逐渐把南华早报的这个方向，包括它的编辑方针，这些都转变过来。悲观的，大家都说中共的这个大外宣策略目前在全世界都推行，而且某种意义上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成功，
对，
这是事实。但是我还是要谈一点，我认为比较乐观的，就是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吧。我们在89年到美国的， 当时有一个报，有一份中共中资的报纸叫《华侨日报》，当时留学生是大多数都是看这报纸，比《世界日报》的读者还多。而且因为他报道中国国内的消息多，是中资出，但是这个报纸逐渐在海外的各个新闻环境、媒体的影响下，尤其是发生了89年事件以后，它的方向全变了，也就是说倒戈了，报道了大量的六四的事件后，后来中共不得不停止了对这个报纸的支持，是以致来《华侨日报》消失掉了，然后《世界日报》占了最大的分量。这个是说明新闻，它新闻界它本身还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自己的职业尊严。你只要办媒体，如果你只要和海外的媒体、海外的市场打交道，逐渐的你总是要和这些进行竞争、进行冲撞。然后新闻的，因为中共的政策基本上是反新闻的，
对，
反新闻的，要遇到新闻专业主义的抵制的，它是个封闭主义的一个反新闻的政策。所以最后这个东西，如果它在大的世界环境下，我相信还是有香港，包括香港还是有力量出来反制，包括马云这种收购的东西，还是会有其他的媒体出来创发出来进行抵制了，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可能的。
好，我们再回到看马云的话，我们知道陈晓农先生，马云收购媒体，南华早报并不是第一家哈，据说他已经收购了24家媒体，正在打造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媒体王国。那么你认为这些收购行为究竟是出于马云个人的意图呢，还是有一定的隐藏的这个政府背景？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谈马云要建构造一个媒体王国，需要把这个国内媒体和海外媒体分开。国内媒体但换一个东家并不改变这些媒体的喉舌角色，所以谁收购都一样，姓马还是不姓马，那媒体不过是替马云的利益服务，或者是替另外一个王云、周云的利益服务，仅仅是这个区别，或者是为宣传部服务，但是本质上它没什么不同。所以国内媒体在马云旗下和在宣传部旗下本质上和表现上都没有太大差别，因此马云在国内收购媒体，这个媒体王国只不过是他用钱养一些个替他吹喇叭抬轿子的这个媒体而已。但是他收购海外媒体，这个就很难讲是为他能够吹喇叭抬轿子，因为南华早报作为英文媒体，他在西方社会还有一定的影响力，之所以有影响力，人家不是想看共产党的红色宣传，也不是看马云的这个公司宣传，而是想看南华早报能够披露一些个独立的新闻报道。如果马云把这些新闻报道全都扼杀了，南华早报就死了，或者说这个徒有其名而已，那时候他的西方的市场就会迅速消失。所以对马云来讲，收购南华早报跟商业企图没有关系，那纯粹就是一个政治表现分儿。当然虽然他没有红顶子，但是他很懂怎么样和权贵子弟搞把戏。比方讲低价送股票给别人，然后让他股价涨起来，让别人白捞一把，这个把戏马云会玩，别人也会玩，我们在中国看的太多了。
好，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我们在谈谈这个马云这个人哈。我们知道，尽管马云刚才像陈伯公先生说的，他声称不靠政府和权力，但是早前《纽约时报》曾经发表这个长篇的调查报告，显示阿里巴巴和中共权贵千丝万缕的关系，给很多人提供发大财的这个机会。那么，我想请您跟我们简单盘点一下，哪些信息或者事件促使人们把马云视为有强大官方背景的这个红顶商人？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是一个红顶商人。那么，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马云呢，跟中共权贵集团的这个联系呢，刚才我说了是千丝万缕。江泽民的儿子，什么什么江泽民的孙子，还有什么刘云山的儿子、温家宝的儿子，他是送股票了。哎，这种东西他们说，他的话呢，他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呢，一般的话呢，这个他最引起大哗的是他替邓小平六次镇压、血腥屠杀中国老百姓和学生、北京市民进行那个辩护，说这是最正确的决定，这还用的是罪，而且呢还说中国管制互联网管制的很有水平啊。一般的商人呢，他们一般的话呢全都是远离 政治。譬如说王健林有一句名言叫做亲近政府远离政治，而马云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比这个王健林呢做的还要过，就是吃相啊太难看，哎，所以呢这个事情出现那个大滑以后呢，然后的话呢马云的话呢对此毫无反省，而且替自己辩解，而且报道这个就是说马云这句话的这个六次镇压是最正确的决定这句话的这个记者呢也被迫辞职。所以呢不排除马云一旦掌握这个南华收购南华早报之后，他的话呢会这个秋后算账，哎，去来的话呢这个来整这些人。所以呢刚才破空讲的话呢已经有大逃亡，实际上最近半年来呢已经有36个南华早报有36个员工呢离开了。所以呢这种趋势呢确实就反映了南华早报今后的政治走向。
嗯，好，最后我想提提马云另外一个方面，请陈伯坤先生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作为中国的这个电子商务巨头哈，阿里巴巴拥有的这个中国民众的信息在全中国是排名第一的，那么他拥有的什么淘宝啦、支付宝和新浪微博等等，通过这些呢掌握了大量的这个民众的信息。那么外面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北京当局一个重大的战略呢，就是利用阿里巴巴的这个数据库和影响面来构建一个庞大的这个信息监控网络来追踪这个民众的活动。我想听听您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是可信。实际上我们知道中国政府确实是要求比如说像雅虎这种外国公司提供这个民众资讯，那么你觉得阿里巴巴关于阿里巴巴这个强大信息网这个说法有没有一定的可信度？
对，应该说这个说法是基本靠谱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共奉行的是要特务治国，那么他在这个整个国家范围内啊，这个除了就是有编制的特务、穿制服的特务以外，很多不穿制服的、穿便衣的特务，现在更流行的就是网特。那么在网上收集信息，应该是中国政府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方向。那么我们看到马云所做的一个，他本身就拥有大量信息，他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淘宝网也好、支付网也好等等，这些居民去购买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提供了。那么对中共来说是现成的这么一个收购，而马云背后由于跟官方这样大的联系的话，他投桃报李必然把这些信息无偿的提供给政府，那么政府会在私底下说他是爱国的，说当他这个贩卖这个私货假货，他这个淘宝网贩卖的60%多都是假货，受了国家工商总局的这个点名批评的时候，他可以跟国家工商总局叫板，因为他甚至可以说国家工商总局吹黑哨，那就是因为他背后有强大的权力支撑。所以而且看到马云在收购媒体的过程中啊，他专门捡那种啊就是信息量大的媒体收购，比如他收购新浪微博，他收购这个优酷、土豆网，他这个在新疆去办这个叫做无界网络，他跟四川这个日报去联合办什么这个就是四川的也是这么一个类似的这个报纸，这个叫在线什么，这些都可能大量的收集普通的信息，表面上在办新闻，实际上他正在收集这个网民哈和这个网友的一些资料，那么这些就暗中提供给中国政府，为中国政府全面监控互联网、全面监控网民的服务。应该说这个马这方面不仅是嫌疑的问题，我觉得马云呢这个在这方面是越走越远。
嗯，好，说到这个马云收购南早，我们知道大家都是觉得是北京争夺香港话语权的一个举措之一，刚才大家各位都提到，那么也是中国在全球争夺这个媒体话语权的布局哈。那么例如中国解放军有关系的一个美国企业家叫做敏次，单敏次最近收购这个台湾的东森电视台，非常有影响的，也是一个引起很大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请这个陈国德先生跟我们说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国这个红色资本渗透港台海外的这个一个总体的这个情况，一个大的这个
这个、
请简短一些，时间不多。
简单说，它在包括在海外的华人社区，甚至包括英文社区都开始逐渐进入了。然后在香港、台湾各地都有非常大的布局，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甚至不光是金钱收购，大家知道很多了。
对，
包括有些在内部渗透，例如过去很有公信力的《信报》也受到了很多的损害，就等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不错，像。不光是金钱，我认为还有一些暴力威胁，包括暴力这些方面都有。例如像《明报》的前总编刘进图在香港前年被人用刀砍了几刀，被歹徒伤害，这个东西都是有相当背景的。后来调查研究说明，所以他是对新闻媒体，他是中共，他的整个的政策就是说，认为自己在整个的世界的舆论场是占据弱势的。他一定要把这个权抢回来，现在用了大量的金钱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是取得了某些成功，包括海外的华侨的势力等等，但是我还是原来那句老话， 我觉得他在真正的在开放的自由市场上，即使他都非常有钱，但是他要真正的最后要获得成功，我觉得是非常困难。最后很多媒体恐怕会变相，或者说其他的媒体会起来和他进行抗争。最后我对这点我并不是太悲观，我说实在的。
好，最后请每位嘉宾每个人评点一分钟，就是说中国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资源来通过新闻报道形式影响外界对于中国的观感，那么您是否预见红色中国的形象和影响力将相应的提升？好，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想他在华人媒体当中，华人听众当中，他的影响力是确实扩大了，比方讲在香港和台湾我们能看得很清楚。那么另一方面，他在西方的这个这些这个其他的语言的社会当中，试图收购这个外语媒体来为他做宣传，我相信看来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西方的听众并不喜欢这些喉舌式的声音，所以他收购的越多，基本上是这个花钱烧钱的买卖，没有任何效益。
好，
但他养活了一批混这个饭吃的人。
好的，高文谦先生、陈伯公先生各有一分半钟的时间，高文谦先生，请您先来说一说。
中国大外宣这个渗透呢，确实显而易见。但是呢，提升影响力呢，未必。所谓呢，就是卢老先生那句话呢，就是所谓捣鬼呢，有数也有效，然而有限。因为媒体呢不是宣传，媒体的生命力呢在于它的真实性、客观性，而不是一党喉舌，这个充当一党喉舌宣传红色价值观，所以这个是一个要害。刚才陈伯德先生已经提到这一点。
好，陈破空先生，您有两分钟的时间。
对，我是说啊，这个中共啊，这个现在看来，在这个全球化的过程中，他的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了。他不是在拥抱世界文明，他在颠覆世界文明。因为他的动作不仅要控制国内舆论，还企图控制世界舆论，就不仅要把他的一党专制这一套不仅不退出历史舞台，还要向世界上去推广。他所设想的未来世界是什么呢？就是一党专政、网络封锁，还有就是这个异界者投入大牢。所以说他这个积极这个去打造这个，刚才说他可能经营媒体可能吃亏甚至倒闭，他不在乎这个，他撒钱泡汤他都干。实际上我们看到在台湾，这个通过他现在不是直接出面，他通过红顶商人或者是外籍的红顶商出面，比如在台湾通过什么蓝股这个蓝皮红股的这个商人，比如旺旺集团这个收购，甚至通过这个西方的外籍商人叫做白皮红股这商人，比如说那个叫蛋的这个美国人
啊，
去试图去对对对，试图收购台湾的这个东森电视，这些行为都是通过红顶商人大举进攻这个台港媒体的这个例子。而且在香港，我们不要忘了，不要说中国没起作用，它还真起了作用。在这个占中的时候，香港160家媒体中，只有20家媒体明确表示支持占中，而有140家媒体居然违逆那个香港的主流民意，对中共的这个占中立场、反占中立场这个背书，说它起的作用很大。就中共采取一个包围战略，不仅在军事上包围港台，比如说有驻港部队在这个瞄准台湾的导弹，而且经济上包围港台，有什么所谓的最优贷款的条约啊等等，而且在媒体上去包围港台，就是全面的用资金、用媒体、用所谓编辑记者这些人去渗透，最后想来主宰这些地方的地方舆论，达到一个推广输出一党专制的目标。即便他不能输出到美国，他输出到香港、输出到台湾，他也算是成功了。当然从整个世界大势来看，我想这样的企图应该是宏观上不会实现。
好，陈伯德先生最后有30秒。
我想还有最后一点我想提醒的，就是对于年轻的一代、新一代的人，他这种方式是实际上看起来用了很大的力量，实际上是失败的。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雨伞运动，都说明年轻一代是更加的和比较年中年的一代和老年一代完全不同的，对中共的这一套东西是非常的厌恶和非常的抵制的。我觉得这个从前景上来说，年轻一代他已经否决了中共的这种方式。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陈奎德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您可以就我们的节目内容提出一些建议，比如说有什么问题，我们美国之音焦点对话都会很高兴来根据大家的需要来做我们的节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